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七篇，这一篇是来到马太福音第二章，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先念一次。第二章第一节，在希律王的日子，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看啊，有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第二，那生为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因为他的星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就前来拜他。第三，希律王听见了就惊惶不安，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样。第四，他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家，向他们查问基督当生在何处。第五，他们对他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借着申言者所记的是这样。第六，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首领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掌权者要从你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第七，当下希律王暗暗地召了星象家来，向他们确查那星出现的时间。第八，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详确的搜寻那孩子，寻到了就报告我，我也好去拜他。第九，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看呢、他们曾看见他出现的那星在他们前头领路，直领到那孩子那里，就在上头停住了。第十，他们看见那星就极其欢乐。十一，进了屋子看见那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他，揭开宝盒，向他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为礼物。十二，星象家即梦中受神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十三，他们离开以后，看啊，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和母亲逃往埃及，留在哪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要寻找孩子好除灭他。十四，约瑟就起来趁夜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十五，留在哪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着申言者所说的，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十六，希律见自己为星象家所愚弄，就极其恼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从星象家所确查的时间，凡两岁以内的尽都除掉了。十七，这就应验了那借着申言者耶利米所说的，说十八，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十九，希律死了以后，看来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二十，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寻索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二十一，约瑟就起来带着孩子和他母亲进入以色列地。二十二，只因听见亚基老借替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哪里去，又在梦中受到神的指示，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二十三，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定居在哪里。这是要应验那借着众申言者所说的，他被称为拿撒勒人。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在前面几篇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基督的家谱，还有基督的出生。那现在来到这一篇信息，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基督的幼年。首先，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对这个基督幼年的记载。我们假如注意四本福音书，就会看见这个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没有讲到基督的幼年。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是神，所以神没有幼年，也没有老年， 神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呢，神没有幼年的问题。这个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是启示基督是奴仆，所以没有人会关切这个奴仆的幼年。反而这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呢，他们两卷福音都记载了基督的幼年，但是从家谱来说呢，这两个对基督幼年的记载是不一样的。首先路加福音它证明基督是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证实并且表明耶稣的人性。这个路加他所记载基督幼年的事，表明耶稣是正确的正常的人，耶稣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在第八天受隔离的，这是路加第二章讲。他也是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在这个第八天而不是在第一天起名叫做耶稣。他是同着一对的斑鸠海尔两只粗格子这个祭物来被献给神的。这个玛利亚和约瑟只能献上微小的祭物，这个两只斑鸠一对斑鸠和两只粗格子，这是很小的祭物。这个就表明啊，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是很贫穷的，但是呢他们还是履行了律法的要求。不光如此，每年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被带到耶路撒冷去，这也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在这个律法里面说，以色列人所有的男丁必须要每年三次去过节。这个路加是特别提到耶稣12岁的时候被带上去过节这件事。路加也记载耶稣是渐渐长大，灵里刚强，神和人都喜爱他。所以路加所记载的这些项目通通都是表明耶稣是一个典型的人。好，看过路加以后，我们来看马太。马太呢，他是记载这个基督是王，他是证明了这个基督的王权。所以马太的记载他是表明幼年的耶稣就是神百姓的王。这个路加没有包括这一点，但是马太呢，他就略过路加所记的以上所讲的各点，在其余的一些点上呢讲得很详细。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有一个意思，就是路加福音证明耶稣是人，马太福音呢就是证明耶稣是一个君尊的孩童。现在呢我们要来看马太的记载，耶稣如何是这样一个君尊的孩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不应该只是凭着这个白纸黑字想要来明白圣经，我们必须要进到圣经里面找到其中那些生命的东西。马太第一章告诉我们旧约里面一些有关基督的预言，并且神的百姓在等候他的来临。在马太第一章，耶稣来了，基督被带到人性里面，他现在已经出现在地上了。所以第二章就接着指明怎么寻得这个基督的路。他的来临曾经被预言了，现在他又来了，他就在这里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寻见这一位基督呢？这个马太第一章启示耶稣弥赛亚已经来了。假如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就会说，你告诉我耶稣已经来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寻见他呢？感谢主，寻找耶稣的事不是从我们发起的，乃是由神发起的。你去想一想当时的背景，耶稣出生的时候，在当时有一个宗教称作犹太教。这个犹太教呢，是基要的，是健全的，是合乎圣经的一个宗教。它是按照旧约39卷书所形成、所组织、所构成的。我们从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记载里面看见啊，这个犹太教是非常的尊崇圣经，但是呢，在那个宗教里面几乎没有人知道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没有看见新约记载一些宗教徒他们去寻找基督，反而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是一些外邦人、一些星象家来寻找他。 这个星象家他们怎么受神来引导呢？下面我们就来注意几个点。这个第一，神给星象家一颗发亮的星来引导他们。这颗星没有出现在圣地，这颗星是向着那些远离圣地、远离圣城、圣殿、圣宗教、圣经、圣民、圣祭祀的这些人，远离这些圣的东西的人显现出来。这颗发亮的星啊，是远离这一切所谓神圣的事物，向着外邦地的一些外邦人显现。那一个星的照耀啊，就激起这些外邦的星象家想到犹太人的王。我不知道这些星象家他是怎么样受到激动来想起犹太人的王，我不想去猜测。关于这些星象家呢，已经有太多传统的想象，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从东方来的，这个没错，并且呢他们领悟这个星乃是指明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些星象家虽然他们是远离啊所谓神圣的事物，但是呢他们有一个活的意象，就是一个天上的星。犹太的宗教徒他们有圣经，但是星象家呢他们有活的星，就是一个活的意象。你是喜欢哪一样呢？你是喜欢圣经还是喜欢星呢？当然最好的是两者都有。我呢是喜欢手中的圣经，我也喜欢看见天上的星。最好我就是犹太人又是外邦人。就着圣经来说我是犹太人，但是就着那星来说我是外邦的星象家。这个星象家第二点呢，他们是受到他们属人的观念打叉了。当这些星象家他们经历了属天的星的意象以后，他们就陷入了一个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这个难处是来自他们天然的观念。许多的时候虽然我们有圣经也有活的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难处有的时候是来自我们天然的观念。这个星象家他们看见了异象，他们领悟到那个星是指明犹太人的王，他们就去推测就应该到这个犹太王的京城耶路撒冷去，以为啊这个犹太人的王是应该在耶路撒冷那里的。他们去耶路撒冷的决定不是来自那星的光，他们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被自己天然的观念打岔了，离开了正路。耶路撒冷是一个错误的地方，没错，耶路撒冷是京城，也是圣殿所在的城，但是它不是耶稣出生的地方。因为这个星象家受误引，他们就引起一个严重的麻烦，就是几乎啊使这个孩童耶稣被杀掉。假如不是神主宰的权柄啊，这个幼年的耶稣就会因着他们的这个错误被杀掉。他们的这个错误，他们这个天然的观念呢，叫许多孩童的性命被牺牲了。我们需要谨慎，可能你有这个圣经，还有这个心，但是呢，你要注意，你不能跟从你天然的观念。好，下面一点，就是这些星象家，他们受圣经的改正。许多的时候你有意象，但是在你心思里面考虑事情的时候就受到你天然的观念打岔，并且这个误引你到一个错误的道路上。你属人的观念就使你岔离开正路，每当你这样受打岔的时候，你就需要圣经来指引你。你到了错误的地方以后，你就需要一本正确的书。这个星象家他们到了错误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借着圣经得到了改正。他们从圣经知道正确的地方是伯利恒，不是耶路撒冷。假若他们一开头就没有受到自己天然的观念的误引，那个星就必定会把他们直接的引到伯利恒耶稣所在的地方。 但是呢，他们受到打岔，并且迷了路了，所以他们就需要受圣经的知识来改正。这个星象家，他们得到了圣经的改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正路上。他们一回到正路上，那个星就再度的显现。我们从这里看见，一个活的意象，它总是随着圣经，不是违背圣经的。但是呢，稀奇的是，是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宗教徒和星象家一同去伯利恒，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假如你是那些祭司当中的一个，你会不会和星象家一同去看看耶稣是否真的是生在伯利恒呢？假如我是在哪里，我一定会亲自的去找一找基督是否真的出来了。但是很奇怪，他们没有一个人去。他们有知识，他们也能够告诉人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亲自去看。他们所高举的是圣经知识，但是呢，他们却没有注意，也没有心情去追求弥赛亚这个活的人位。今天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许多的人他们非常合乎圣经，他们也只是关切圣经，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关切这个活的基督。如果犹太的宗教徒他们关切基督一点，他们就会跑去伯利恒，因为伯利恒离这个耶路撒冷不是很远。这个今天呢，你如果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或者从耶路撒冷到伯利恒，这个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就是从古时的交通的方式来看呢，也不会很远的。就是这样，却没有一个经学家，没有一个长老或者祭司肯亲自去。这个就证明你有圣经的知识，却没有一个心是为着活的基督。有意象是一件事，有圣经知识是另外一件事。有心来为着活的基督，去寻求活的基督，又是另外一件事。在这里我们都需要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一颗为着你的心，寻求你的心。我要看见意象，我也要认识圣经，但是我更需要有一个寻求你的心。下面一点，就是这些星象家，他们再度的受到那星的引导，来寻得并且敬拜基督。这些星象家，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就再度看见那星，那个星就引导他们到基督所在的地方。那个星不光引导他们到伯利恒城，更引导他们到耶稣所在的那个地方。今天许多基督徒说，要认识主，只要有圣经就够了。从一面来说，我是赞成，但是从另一面来说，我是很谨慎的说这个话，我不完全赞同这句话。因为虽然我们有圣经，但是我们还需要有活的意象。圣经的确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但是圣经没有说是生在哪一条街，生在哪一个家。这个活的心啊，引导这个星象家到伯利恒城，也引导他们到孩子所在的那条街和那一家。到了那里，心就停住了。那个星象家他们不需要叩门，他们知道耶稣在哪里。这个就证明我们都需要清楚，即时的意象把我们直接的引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这个星象家他们不光是寻得基督，他们也拜他。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人可以接受别人的敬拜的。这个向人敬拜啊，那个是对神的一种的侮辱，对神的一种的亵渎。按照这个犹太人来说，只有神才能够配得人的敬拜。但是在这里，星象家他们来敬拜一个小孩子，而那个小孩子呢，他就是神。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称为全能的神。这个星象家他们所找到这个小孩子，乃是称为全能的神，那个婴孩就是全能的神。星象家拜他，向他献上黄金、乳香、没药。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需要来看看黄金、乳香和末药的意思。在圣经的预表里面，黄金是表征神圣的性情，这个就说明孩童耶稣是有神圣的性情，他是神圣的。乳香呢，乳香是表征复活的馨香。按照我们天然的观念，宗教的头脑，耶稣的复活是在他死了以后才复活，但是呢，在耶稣受死以前，他就告诉玛利亚和马大，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所以甚至在他的受死以前，他就已经是复活了。基督活在地上的生命乃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路加第二章52节告诉我们，甚至在他的童年的时代，他就得到神与人的喜爱。那不是天然的东西，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路加第二章的记载启示，那个孩童是一个特别的孩童，他是独特的孩童，因为他是在复活里面的孩童，他整个人的生命与生活都是充满了复活的馨香甜美，死没有办法去近他，甚至不能摸着他。他不光是生命，他也是复活。所以在这里有黄金，有乳香，那么第三还有末药。末药是表征死，它也表征这个死的馨香。在人类当中啊，这个死并没有馨香，但是在耶稣身上呢，这个死啊却有死的馨香。当这些馨香家他们献上黄金、乳香、末药的时候，我不相信他们知道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是有什么意义，他们一定是受了圣灵的感动而献上这些礼物的。但是他们献上黄金、乳香和末药呢，这个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表征这个孩童耶稣他是有神圣的性情，他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满了乳香的馨香，他的生命也是满了死的馨香。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和父母一同去耶路撒冷，因为他有这个负担去看看百姓在他父的家，就是在圣殿里面做什么。所以在这个节期以后呢，路加第二章就说他留在耶路撒冷。结果玛利亚和约瑟不了解他，他们到处寻找耶稣，最终在殿里面寻到他了。就一面来说，这个玛利亚责备耶稣，假如我是耶稣，我就会回头来责备玛利亚，我会回头来说，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事吗？你为什么来这里搅扰我？我们如果读路加的记载，就会看见耶稣的确跟他讲了一些话。他怎么讲呢？他说，岂不知我必须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呢，他就跟着他父母下去，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对主耶稣来说，这个是真正的杀死，他的意愿呢是被杀死。而在这个杀死里面，我们就能够闻到一些末药的香气。这种的香气不是乳香的馨香，乃是末药的死的馨香之气。假如我们读这个四本福音书，这个福音书就是耶稣的传记，我们就会看到在耶稣的一生里面，这个黄金、乳香跟末药是随处可以看到的。他总是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并且他一直是在十字架的杀死底下，同时他也是活出这个神圣的性情来。他不是等到33年半过去才上十字架被钉死，他是一生从开头都末了一直都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光是有复活的馨香，他也有十字架甜美的末药。这个馨香家他们在伯利恒寻见的这个君尊的孩童耶稣，在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为小的。主耶稣他出生在这个卑微的城，在这种的低微的环境当中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呢，由于他来自那新的意象，这些馨香家就对这位君尊的孩童十分的崇敬， 他们并不在意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向主耶稣献上了三项的宝贵的东西，每一项都表征主耶稣的性情和他生命宝贵的元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每一页我们几乎都可以看见主那个人性的宝贵，他复活生命的馨香，以及他那个牺牲之死的馨香之气。甚至在早期主出生了不久以后，这个星象家就做了这一件合适的适当的事，这个正符合主的性情和他的生命。他们的奉献一定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这些星象家他们献上了这些珍宝，可能就提供了主从犹太往埃及，又从埃及往拿撒勒所需要的路费。这个星象家的敬拜和他们的奉献的确成就了一些的事。然后下面就讲到这些星象家受神警告从别的路回去。这个星象家寻见了基督，敬拜了他以后，向他献上了这些珍宝以后，他们就受到神的警告从别的路回去。别的路就是不是原路，这一切路才是正路。每当我们寻到基督，遇见基督的时候，我们总会受指示，不要走老路，不要回到原路。我们寻得基督并且遇见基督，总是把我们转到另外一条路上。今天的情形正是这样，我们有圣经，基督也来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他呢？基本的原则不是借助圣经，虽然圣经有帮助，但是基本的原则是借助活的心，就是属天的意象。现在呢，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怎么能够有这个心，怎么能够得着这个属天的意象。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活的心就是基督。圣经曾经预言，这个基督就是心，在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马太第二章说他来，他就是心。到了启示录第22章16节，他说他一直还是心，今天他正在照耀着。我们怎么能够得着基督做我们的心呢？按照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9节说，这个心是与圣经相连的。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留意深言者更确定的话，我们若留意深言者更确定的话，我们里面的天就会发亮，并且晨星就要在我们心里面升起来。留意确定的话，就是注意活的话。这不仅仅是读这些话，乃是进入这些话里面，一直到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升起来，我们可以称它为天亮或者晨星。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9节那个晨星啊，这个希腊文是 phosphorus， 是指一种带光体的磷，就是化学物里面会发光的那个磷。一块磷啊，能够在黑暗里面发光。基督就是宇宙当中真正的磷，它照耀在今日的黑暗当中，它就是真正的晨星。但是除非你留意主的话，这个话就不能光照你，你必须要留意，一直留意留意，直到在你里面有一个东西开始照耀你，这个照耀就会成为你心中的那个磷，就是心中的晨星。然后你就会有晨星，你就会好像星象家一样，从天上有东西来照耀着你。今天基督是星，圣经里面说那些跟随基督的人也是星。启示录第一章第20节告诉我们，所有在正当教会生活里面带头的人，他们都是星，是在主手中的星。他们是星，因为他们是发光的人。这个但以理第12章第3节说，义人必发光如星，那使多人归义的，就是使人从错路上转到正路上的，必发光如星。所以不光主耶稣是星，那些跟随他的人也是星。 今天我们要得着照耀我们的心，只有两条路。按着第一条路，你必须来到确定的话跟前，将你的全人、你的口、你的眼、你的心思、你的灵和你的心全部向这个确定的话敞开，直到在你里面有一些东西升起来来照耀你。那个照耀你的就是基督，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就是要来到这个发光的圣徒面前，就是来到一些跟从基督的人面前。假如你来到他们面前，你就会得到光，你也会得到一些的引导，因为他们要引导你到基督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两条得着纳新的路都是与纳灵和召会相连的。启示录第22章16节说，主耶稣就是晨星。接着下来一节他就说，纳灵和心腹说，这个就证明主耶稣这个晨星啊，是与纳灵和召会是相连的。先是讲到主耶稣是晨星，然后就讲到纳灵和召会，就是纳灵和心腹。这个启示录第3章第1节说，主耶稣在他那里有七灵和七星。这个启示录第1章第20节又说，七星就是众召会的使者。那这些的经节呢，都是表明啊，这些的星、这些的众星，不光是连于纳灵，同时呢也是连于众召会的。假如我们要有这活星或者众活星，就需要纳灵和召会。凭着纳灵借着召会，我们就很容易得着属天的意象，叫我们寻见基督，并且把我们的真赏献给他。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见怎么能够得到这个主的引导。第一就是来到基督，他是独一的心面前。第二是来到圣徒，就是那些成为新的圣徒面前。而这个呢也是连于纳灵和心腹，就是连于这个灵和召会说的。好，下面呢就回头来讲到基督他的幼年。首先他是这个被外邦人在伯利恒寻见，这是第一个点。现在第二个点呢，就是他逃往这个埃及去。基督在伯利恒被寻见，寻见基督现在就造成了麻烦了。神就用这个麻烦把幼童耶稣从伯利恒带到埃及去。这个何西雅书第11章第1节他预言这个耶稣啊要从埃及被召出来。没有耶稣在伯利恒被寻见以后所发生的麻烦，可能他就没有机会逃往埃及去，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一面来说，这个星象家他们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呢他们的错误呢却给神有机会来应验他的预言。这个话呢不是要叫我们故意去犯错，那是不灵的。我们要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得对，但是不管你是多么努力的要做得对，至终你就会像这个星象家一样犯了一个大错。那这个呢绝对不是叫我们说好，那让我们去作恶好叫我们可以成善的。假如你去作恶你不会成善，但是假如你尽力的要做得对，仍然你却犯了错，那个错呢就会给神机会来完成他的目的。因着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往这个埃及，所以这个幼童耶稣就逃避了头一次的殉道，就是由这个星象家的错误所造成的可能的殉道。这个撒旦呢他总是很忙碌，他是等候机会造成殉道，但是神是主宰一切的，甚至他主宰了撒旦。他这样的主宰就保守了他所亲爱的人脱离仇敌的诡计。因着神主宰的权柄，这个年幼的耶稣他就蒙了保守。好，这是第二点。那现在第三点就是关于耶稣的幼年，他是长在这个拿撒勒。在这里呢我就需要说一点历史。 虽然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你们还需要有更多一点的光。这个玛利亚是在拿撒勒怀孕的，这是路加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但是呢，照着旧约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基督一定要生在伯利恒，所以在神主宰的安排底下，这个该撒雅古斯都他就命令罗马帝国举行啊这个户口普查。这个户口普查呢，就逼着所有的人归到本地。那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的家乡都是伯利恒，所以他们呢两个都逼着回到他们的家乡伯利恒去。他们到达了伯利恒以后，这个婴孩耶稣就立刻出生了。然后这个星象家的错误就引起希律王他的憎恨和他的妒忌，他恼怒一个君尊的婴孩已经出生了，所以呢这个他就要杀这个婴孩。但是约瑟在梦里面他得到了引导，就带着孩子就到了埃及。这个就是神能够应验这个何西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的预言，就是他的儿子要从埃及出来。等到希律死了以后，这个约瑟又在梦中得到主的话，要他回到圣地。这个约瑟回来以后，知道希律的儿子亚基老当政了，他就怕留在伯利恒附近的地区，所以他就往北去，就跑到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去，就是那个地方就成了耶稣生长的地方。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耶稣就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那刚才讲了这一段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当耶稣生在人类当中的时候，他是以有一点隐藏，有一点不公开或者不显明的方式出现的。有的时候啊，我甚至说是用一点有一点的诡秘的方式来这个出现在人中。在表面上人人都称耶稣为拿撒勒人的耶稣，因为他是拿撒勒人。但是呢，这个圣经说基督要生在伯利恒，这个基督出生的隐秘的方式啊，就把所有的宗教徒都搞糊涂了。当腓力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领悟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呢，这个腓力就去找这个拿但业，说他已经遇见了弥赛亚了，又说他是约瑟的儿子，是拿撒勒人。这个拿但业立刻就说，拿撒勒啊，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呢？这个腓力向拿撒勒，他是报错了消息吗？很难说。腓力他是只知道耶稣是约瑟的儿子，是拿撒勒人，没错，耶稣是从拿撒勒来的，没错，他是拿撒勒人。但是呢，他不是生在拿撒勒，他是生在伯利恒。那这样一来呢，就把这个拿但业搞得糊涂了。但是呢，腓力没有跟这个拿但业争辩，他只对拿但业说，你来看。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尼哥底母，这个认识耶稣的尼哥底母啊，他想要为耶稣与这个法利赛人争辩。法利赛人就问尼哥底母，他说，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吗？这个加利利啊，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属于外邦人的地区。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五节，他是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在法利赛人问这个尼哥底母的这个话里面，他们好像是对尼哥底母说，你是出于加利利的吗？我们知道耶稣是出于加利利，但是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伸言者。表面来看耶稣是出于加利利，是出于拿撒勒，实际上呢，他是生在伯利恒。这个就说出什么呢？这个就说出他是以一点隐藏秘密的方式向他的百姓显现的。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我请你们看看这个帐幕的预表，在帐幕它外面是盖着一个粗陋的海狗皮，外表看来是不吸引人的， 但是呢，在这个海狗皮的里面就有细麻、金子和宝石。今天的教会它的属灵的原则也是一样，你不要从外面来看教会，你需要进到教会的里面看教会的内涵。这个使徒保罗假如今天来访问你，你可能会很惊讶很惊讶，你会问说，你就是保罗弟兄吗？我以为使徒保罗会好像发光的天使，但是你是谁呢？你不过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人物而已。今天我们不应该来显扬自己，也不应该按着外貌来认别人，我们必须要按着里面的灵来认人。主耶稣他外表是拿撒勒人，但是在他里面有黄金、有乳香、有末药，他里面有神的荣耀。在哥林多后书5:16说，我们今后不再凭着外貌认基督或者认人。今天我们必须辨识基督他内在的实际，今天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如果今天我们要寻得基督，我们就一定需要有发光的心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可以按着外貌，我们必须要按着里面的琐事。假如今天你要认识教会，你要认识圣徒，你不要被一些外貌弄糊涂了，你不要高估任何外面的东西，就好像看见高大的教堂啦、宽大的礼拜堂啦、管风琴啦，这一切把这一切通通忘掉吧。这个耶稣没有什么显著的外表，他是一个小小的拿撒勒人，他是生长在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省，他长成是在一个受人藐视的城，就是拿撒勒城。所以这个拿但业才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但是如果你去看一看，就好像腓力说，你们来看，你去看一看，并且进到他里面，你就一定会珍赏他，并且被他所吸引，被他所抓住。照样今天你不要光是从外面来看教会，你需要进到教会里面，与教会同相处一段的时间。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找到一些宝贵的东西。对于一些寻求的圣徒，原则也是一样，他们越寻求主，他们就会越隐藏他们自己对属灵之事的经历。你要到他们那里去，与他们同处，你不要光看他们的外表，你要与他们同处，然后你才会进入他们里面，寻到他们里面的丰富。你就会发现在这个人里面有乳香、有末药，以及有许多其他的珍宝，然后呢，你就会被他所吸引，被他所抓住。这个就是寻得基督，这个就是珍赏他一切所事并一切的宝贝的路，就是得着这个黄金、乳香和末药的路。最后一个点就是马太福音2:23说，他被称为拿撒勒人。有的人啊说，这个拿撒勒人呢、是指着民数记6:2的那个拿细尔人。那也有人呢猜测，这个拿撒勒人是指以赛亚书11:1的那个之子。但是呢，我们在这里不需要猜测那么多，我们知道耶稣按照外表来说是拿撒勒人，这是申言者所说的。好，我们讲这个主耶稣的幼年就讲到这里，从下一篇开始我们就会讲这个王的寿高。